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陈静。从今天开始呢，在每周的这个时间呢，我会为您带来这样一个节目，这里是江苏。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是否知道江苏，了解江苏？其实作为一个江苏人，真的我也不敢说我了解江苏。不过呢，有了这个节目，我希望能够跟各位一起去了解江苏，了解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的衣食住行、它的自然人文。
江苏是中国地势最低的省份，10.7万平方公里。中国五大淡水湖两个位于江苏，还有大小湖泊290多个，连绵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拥抱着约980万亩黄金滩涂，超过8000万人生活在这里。水乡沃土，人杰地灵，这里是江苏。
好，以上呢，这是对江苏的一个简单介绍。这是一个能够百度到的，能够在网上搜索到的江苏。我记得江苏的一位著名作家叶兆言专门为江苏写过一本书，叫《江苏读本》。他用了这么几个词来形容江苏：不南不北，又冷又热，地势平坦，水乡泽国。那不南不北呢，说的是江苏在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冷又热是气候。的确呢，最近我们就正在忍受它的热，夏天能热到摄氏37、8度。再有地势平坦，水乡泽国，有这样的地理条件，所以江苏呢一直是所谓鱼米之乡，是一个经济发达、非常富庶的地方。这里人口非常稠密，生活着8000多万人。那叶兆言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家，他不光写了《江苏读本》，他还专门为江苏的省会南京，为南京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南京人》。这本书呢第一次出版呢是在1997年，那自从出版之后呢就一直很受欢迎，不断的再版，到今天它已经从一个薄薄的小册子变成了有一定厚度的一本书。因为叶兆言之后呢一直在补写一些新的篇目，把它添加进这本书。就在不久前，从南京举办的2018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上传出消息，南京呢启动了一个文学作品翻译资助计划，打算资助一些江苏的南京的作家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出版。那么叶兆言的这本《南京人》就成为了首部入选的作品。目前来自英国的大卫·查尔斯·伊斯特已经翻译完成了这部书。今年五月底，大卫·查尔斯·伊斯特呢也是应2018南京名城会的邀请，第一次来到南京。不过呢，他说在翻译了《南京人》这本书之后，他对南京已经有了很多了解，觉得自己好像都可以做一名南京的导游了。
对，我访问了那本书以后，我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南京的导游啊，学到了真的好多的历史。
那翻译他的这个作品觉得有难度吗？
有一些难度，对，很多我不记的历史，也有不少关于古文的诗歌。
那就是通过这本书，南京给你留下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的印象是南京的历史这么长，不仅是20世纪，而是追溯到辽朝金坟。
觉得这样的一种翻译是慢慢会让比如说英国或者是海外的这些人会越来越多关注中国吗？
我希望会读完了这些书，西方的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现在英国人都知道中国这个国家是跟国外有更多的丰富，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中国游客来英国来观光，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的大城市，也是我们的小村。中国现在不是一个贫穷的中国，是一个有权力的国家，有话语权，在世界上有更高的位置。
南京呢是江苏省的省会，那通过南京人这样的文学作品向海外的翻译推介，当然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南京。 在中国的几大古都当中呢，南京是一个文学历史特别悠久的城市，产生了很多特别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家。那么最近几年呢，南京也正在为申报成为世界文学之都而努力。所以呢，在今年的这个2018南京的名城会上呢，也是邀请了很多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参加会议。我记得我去参加了一次海外汉学家、翻译家的沙龙，那这次沙龙的主题呢，就是漂洋过海的中国作品，有来自印度、以色列、德国、英国、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13位汉学家、翻译家，他们聚在一起，操着不同口音的汉语侃侃而谈，给大家介绍有哪些中国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了他们所在的国家。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以色列出版的中国作品。首先我们谈这个问题，我们要承认我国在这个方面在出版中国文学的作品，我国并不发达。
这是来自以色列的青年翻译家李雅格在跟读者分享中国作品在以色列的出版情况。他说，第一部在以色列出版的中国作品是孔子的《论语》，而当代被翻译成希伯来语的作家有余华、莫言等。李雅格自己就翻译了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李雅格告诉记者，他是在以色列读大学的时候开始学习汉语，他很喜欢这门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
我找一个专业一定要跟语言有一个关系，然后我看世界的语言，我说哪个是最复杂的，那我看汉语是最复杂的。所以我开始学汉语的时候，读本科一年级的时候，可以说我爱上了这个语言，因为我觉得这个语言非常非常有意思。要么是它的那个文学，要么是它的后面的文化。
本科毕业之后，李雅格来中国留学，之后又回以色列当过中文老师，并且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他希望中国能更多的和以色列的出版机构合作，让更多中国作品进入以色列，这样才能让以色列人更了解中国。
在我的讲座中，我也告诉大家，我觉得现在以色列的出版中国文学的阶段，我觉得并不发达，遗憾的是并不发达。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大部分跟中国文学作品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是跟以色列人怎么看中国有关系。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目前我们国家很缺少专业的翻译家，所以我怎么看未来，我觉得通过中国政府帮助跟我们国家的出版社有合作，开拓新的读者市场。
李雅格所希望的来自中国政府的推动，其实早在2015年，中国政府就出资建立了中国文化译言网。译言网代表薛东浩在采访中告诉我呢，他们这个文化译言网呢，主要就是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和推广工作。
我们这个是中国文化译言网，译是翻译的译，研是研究的研，然后英文名字就是 CCTSS。 我们呢是文化部外联局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一个文化互译平台，我们呢主要是说希望汇聚全球的汉学家和翻译家，让他们来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推广工作。因为现在就是说是母语直接翻译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从中文直接翻译成他们当地的语言。
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文化译言网联合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共同启动了新世纪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海外传播数据库项目，目前已经有100位中国作家的作品简介和作家简介被翻译成10种语言发布到网上，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一次集体亮相。
我们共同遴选了100位中国当代作家，将他们的作家简介和作品简介翻译成10个语言。这10个语言其中就包括今天在座的汉学家的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德语，还有英语、土耳其语、俄语、阿语大约等10个语种。我们是想做1000张当代作家的名片，他们可以在海外进行多一种传播。我们还做了一个小程序，就比如说他有一个美国朋友，他就可以把他的英文的名片推送给他，比如他有一个土耳其的朋友，就可以把他土耳其语的名片和作品简介发送给当地的朋友。如果你对我们作家感兴趣，你可以深度的跟他去谈整本书的翻译传播工作。
目前进入这100位中国作家数据库的，当然也有不少江苏作家，比如范小青、苏童、毕飞宇、赵本福等等。而一直生活在南京的作家叶兆言，他的《南京人》一书呢，正是通过译言网找到了英文译者，来自英国的大卫·查尔斯·伊斯特。
我有一些翻译朋友给我介绍了 CCTSS 的工作，他们在网站上寻找人可以翻译南京人，我就申请了，给他们我的简历，而他们就接受了我的申请。
一次聆听，一份心情，一个江苏。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时。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是由一位在南京的音乐人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这样一首歌曲《城南谣》。那城南呢，对南京来说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那通过这首歌曲呢，我们可以进入南京老城南的那种生活氛围。
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 骑白马，带把刀，城门底下走一遭。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好像刚刚忘了介绍了，那这首歌的作者演唱者呢是叫穆小雅，非常有意思，他是南京非常有名的一家书店先锋书店的员工。那先锋书店除了有这个诗人店员，那现在又有这种音乐人店员。那今后在节目当中呢，可能也会给各位来介绍这些有意思的人。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江苏，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陈静。从今天开始呢，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我都会在这里陪伴各位，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江苏近期的一些文化活动。比如最近呢，我看的一出新编古装越剧《乌衣巷》，就非常值得来介绍给各位。现在各位听到的就是越剧《乌衣巷》在南京紫金大戏院首演的现场音响。越剧虽然是浙江的地方戏，但是在江苏的戏迷也非常多，江浙一带的人谁不爱越剧，谁不爱梁祝呢？《乌衣巷》虽然是一出新编越剧，但是它的唱腔设计非常好听，这是南京市越剧团花了近3年时间精心打磨的一出新戏。首演那天可以说是座无虚席，而且我看到很多戏剧的业内人士也都来观摩了。整出戏呢牢牢地抓住了观众，演出最后结束的时候，演员谢幕，观众仍然久久不愿离去。请各位听到的，这是南京市越剧团的新编越剧《乌衣巷》的现场。那南京的乌衣巷，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即使你没有来过南京，只要你读过刘禹锡的那首诗，你也会知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越剧《乌衣巷》呢，讲的就是魏晋时候南京乌衣巷王家的故事。他讲了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两个儿子王徽之和王献之的故事。那大家知道王羲之呢是大书法家，其实他的儿子王献之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不过这个戏呢，他写的是王献之和王徽之的爱情故事。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那姑娘选择了含蓄内敛、温文尔雅的王献之。当然之后又发生了很多故事。那看了戏呢，你会知道这两个人物都塑造得非常好。而且在戏里面呢，这两个人物呢是一个人演的，南京市越剧团的李小旭，这是一位女小生，她一人分饰两角。在演出之前呢，采访的时候我也问到说，比如像之前的一些影视剧当中，最近好像特别流行一个人分饰两角，被大家夸是整容般的演技。李小旭说呢，在戏曲舞台上一人分饰两角，他是用了两个流派的唱腔，但是舞台表演因为全是现场的，所以对演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像王徽之跟王献之，历史上面他们俩的性格迥异是非常明显的。从编剧罗周老师的初衷来看，其实在这个剧本刚刚创立的时候，就是两年前三年不到的时间，他就的初衷就是一式两角。 然后就是因为怕演员承受不住那个戏份，因为像我们戏曲舞台是综合艺术，对演员的要求特别高，唱作念打样样齐全，两个多小时全是现场的，所以当时第一稿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演员来分饰这两个角色，后来编剧跟各个主创看完之后还是希望演员能一饰两角，所以给了我这次挑战的机会。那么像王徽之的话，他比较放荡不羁，然后呢像献之的话就是温润如玉，从唱腔上面我们就做出了分别。乐曲流派是非常著名的，有十大流派嘛，然后像王徽之他就我就使用了那个B派，像王献之就使用了竹派，从念白到唱腔他都有不一样的地方，都反映了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很贴近。
其实对李小旭的采访呢是在演出之前进行的，我在想如果是看完戏再采访的话，我一定要表达一下对他的这种欣赏跟仰慕。总之好像看完这出乌衣巷呢，我已经成了李小旭的粉丝了，因为台上的他实在是太帅太风流倜傥了，而且他的唱念做打可以说无一不精，一人分饰两角，又用的是两个流派的唱腔。那李小旭呢本来是唱 B 派的，他是粤剧大师毕春芳的关门弟子，而南京市粤剧团呢是由竹派创始人竹水昭创办的。李小旭说呢，这次一人分饰两角，竹派传人竹水昭的女儿竹小昭也帮他细细打磨了竹派的唱腔。
首先我是个 B 派小生，就是说我是从毕春芳，就是 B 派创始人毕春芳先生，那么这次对我的难点就是竹派唱腔。那还好我们竹小昭先生就是我们南京市粤剧团竹水昭老师创办的，他的女儿竹小昭先生亲授我唱腔，一句一个字到念白都给我抠，给我细弄细化，那么所以说在唱腔上面的功课是比较难的。
那这次演出乌衣巷呢，指导李小旭的不仅有这个粤剧竹派的竹小昭，还有昆曲大师石小梅。两年前呢，李小旭也拜石小梅为师。我想石小梅可能也是看到了李小旭在艺术上的这种巨大可能性，才会跨剧种来收他为徒。那从不同的艺术门类去吸取营养，对艺术家肯定是特别有好处的。这次乌衣巷这个剧呢，李小旭的戏份可以说非常吃重，但是也给了他非常大的表现的空间，应该说是演得非常过瘾。而且戏曲行家们都说这部戏呢，他回到了中国戏曲以表演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本位，为演员量身打造好戏好角色，对演员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采访当中，南京市粤剧团团长杨庆景介绍了乌衣巷这部剧的一些特点。这部被称为大型诗韵粤剧的新编剧，和过去粤剧主要是才子佳人戏不同，杨团长说呢，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这个剧对南京有不一样的认识。
乌衣巷呢，应该说我们历时近三年的时间，作为我们南京的主力文艺团队啊，说好南京故事，特别是作为一个六朝古都，也是我们的追求，注重这个文化内涵，所以我们叫诗韵粤剧。就现在的这个剧本的唱词上面，已经明显的不像一般的特别直白，比如说我们像粤剧一般的讲话，这个戏曲来说相对都是比较直白，我们可能更注重文化感。这个有可能有的观众，特别是这个老年的观众或者老戏迷，他们会认为我们深奥，但是我们的追求是什么？作为一个南京写南京的这样一个六朝文化的作品来说，其实可能更要注重一些文化感，然后在导演的手法上，不是简单的这个叙述的方式，更注重这种有韵味的、有诗性的这种把舞台的画面。我们的追求啊，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作品，改变所有的对南京的这种认知度。
这个对南京的新的认知呢，我想应该是对风雅南京的一种认知。刚刚听了这个杨团长的介绍呢，我想起那天看戏我的一个感受。开始我是觉得好像看这个戏对观众是有一定要求的，它是有一些这个欣赏的门槛的。那可能会有的人觉得它过于阳春白雪。但是我又想，也许呢，有的人会通过这个戏，然后对南京的文化、历史都产生兴趣。之后呢，会有兴趣去对南京的历史文化呢进行了解，那我觉得那就善莫大焉了。总之呢，在这个戏里面能够看到什么，真的是因人而异。李小旭，
每个人看点不一样，有些人有可能会去从两个男性角色去看，有些人会从这个四角恋去看，有些人会从这两个人不一样的性格，心里面会产生一种我会选哪一位。那么呵呵，就是要看观众了。我最希望观众不是说两个人都喜欢，我希望他们能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说明，那就说明我演成功了。 《越爵集》是以才子佳人著称的嘛，像这个戏的话，它就放入了很多《世说新语》的典故。嗯，这个我可以透露一个，像坦腹东床，王羲之的坦腹东床会用在他儿子身上呈现一下，那么就让观众去找里面一个个典故。也许有些观众会说呀，这个典故我知道，在剧中会一一的用我们的演技和唱腔来把它反映出来。
心情，一个江苏。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Ah.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山高高，路长长，一湾流水野花香。山高高，路长长，有我同行不孤单。一湾流水野花香，山高高，路长长，有我同行不孤单。走过的路何止千万步，等也岁月漫步脸庞，梦中的脚步在流浪，回家的路太漫长。路弯弯，江河黄，乡愁是最后的家。江河黄，走遍天涯又难忘。桃花开放在春天，一见桃花香中香。山高高，路长长，有我同行不孤单。山高高，路长长，一湾流水野花香。山高高，路长长，有我同行。
Shut up.
这里收听的是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为您带来的《这里是江苏》，我是主持人陈静，也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有你陪伴。那接下来呢，我想带各位去江苏南通，去探访一支非常特别的球队。最近俄罗斯世界杯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江苏因为时差的关系，大家都看得很辛苦，但是还是乐此不疲。不过呢，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同一时间在西班牙马德里呢正在举行盲人足球的世界杯。6月18号，经过多日征战，中国盲人足球队以2-1战胜俄罗斯队，获得了本届盲人世界杯季军。长期以来盲人足球受到的关注并不多，很多人可能会想，盲人看不见，他们怎么踢球呢？在我们江苏呢也有一支盲人足球队，他们不仅获得过全国冠军，还为中国国家队输送了多名球员。在上个周末呢，江苏台记者探访了他们位于江苏南通的训练基地，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钱一鸣的报道。
17岁的黄天元身披7号球衣，身材瘦削，脚步灵活，像一只追逐绣球的狮子，皮球在他的控制下不断向前，又始终不离脚，好像粘住一般。绿茵场上，球员们喂喂的喊叫声和足球发出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连过两人后球进了。7号在足球界是一个传奇的号码， C 罗、贝克汉姆、飞哥、迪玛利亚、詹俊喊出那句 C 罗面对西班牙重重人墙，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大大的 C 字时，黄天元就在电视机前，但只能靠听来想象。其实脚下的足球是什么样子，黄天元有时也会想象。
八岁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动过手术之后慢慢下降的。我现在视力几乎是没有的，当时先天性青光眼嘛，然后就是要动手，不动手术的话眼睛会可能就会爆掉，或者出现一些别的情况。
在黄天元这里，7号不是 C 罗，不是小贝，就是上一位退役的老大哥，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训练，听得见，摸得着，真实又温暖。
没有的，就是
没有，
就是替代上一个走掉的人，退役的人，
嗯，
就直接替代他的号码就可以了。有可能退役了呀，然后他的号码就空着了，然后我们新队员来了就替代他的号码。
6月23日清晨，在南通特殊教育中心的足球场上，江苏盲人足球队的队员们正在踢一场训练赛。运动员们戴着眼罩，一边不断发出声音向其他队员传递自己的方位，同时两腿不断盘带把球往前踢，身手灵活，对抗程度丝毫不输常人。很难想象他们踢球时眼前只有一片黑暗。江苏盲人足球队特教陈雪峰：
我们盲分三级嘛 B1 B2 B3，我们这个参加盲人足球的必须要求是 B1， 完全必须是无视力的，守门员是正常人，但其他的呢就是有微弱视力的话，我们比赛的时候必须要把眼睛全部蒙实，所以说所有人基本上是无视力在比赛。
陈雪峰介绍，盲人足球与5人制室内足球规则大致相似，场地都是20×40米，不同在于盲人足球场地两边有高约1米的挡板，供球员触摸确定方位。球员运动时需要教练和引导员指挥，使用的足球也是特制的。
它里面有5个地方有铁片的，铁片里面有一点细沙子吧，能发出声音的。我们比赛的时候也是的，就是比赛除了带球的运动员不发出声音之外，其他的运动员当听见球声靠近就差不多有1米2米自理了，必须要发出声音提示的。
陈曦今年18岁，还在上盲校，是队里的拼命三郎。2015年曾随队参加过全国残运会，司职中卫。陈曦说，即使看不见，但只要一踏上球场就会热血沸腾。
就是踢球的时候就比较热血沸腾，
就总感觉就整个人就忘，就有点那种忘我的那种感觉。
因为是先天性失明，晨曦甚至都没见过足球的样子，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足球的热爱。
我从一年级来到这学校以后，就拿着正常足球裹着油纸袋，就是那种纸塑料袋子嘛，然后就是踢的。
嗯。
那时候我们就随便踢踢玩玩的。
嗯。
然后后来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以后每天中午吃完饭，然后就会踢球。
2015年，南通选拔盲人足球队员，因为练过田径，晨曦被选中。第一次摸到盲人足球时，晨曦热坏了，就感觉这球是专为他设计的。
这手有声音，我就感觉跟之前球不同了，因为毕竟以前那个油纸袋动不动一踩就坏，一踩就坏的。
嗯。
现在是球里面有那种铃铛，所以就感觉比那个好多了。
嗯。
我就感觉这球，反正我就喜欢踢，然后就一直就跟着他一起走。
普通人带球通常是把球踢出一段距离后跟着奔跑，但盲人足球运动员因为看不见，每一步都必须触球才能掌控足球的方位。这种类似无线盘带的带球方式，常人做起来都有些别扭，场上的球员们却能快速奔跑。江苏盲人足球队特教陈雪峰说，背后是运动员和教练组刻苦的训练。
这是我们做动作先让他摸，摸有的小孩呢一摸就懂，还有的小孩摸不懂，然后我们还扳他脚，大概告诉他哪个那脚的什么部位碰球的什么部位，然后大概怎么往后抬腿啊，各方面都要让他摸全了之后才能，然后他们再模仿，就一遍一遍校正，这个反正很麻烦的。一般像这个带球，好一点的小孩一个礼拜，就才能慢慢把球能趟到往前走，慢的半个月以上起码，练成这个样子，没有个三四个月就练不出来的。
26岁的孙峰在场上四肢后卫，因为患眼疾，从7、8岁开始视力每年都不断减弱，直至最后完全失明。在他看来，最难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对前方一片黑暗未知的恐惧。
肯定不敢跑，那你可以就是把眼睛蒙起来，你可以试一试。如果是全盲的，先天性全盲的，反正也习惯了。那有的时候像有些时候就小的时候能看见一点，等大了以后就不怎么往前跑，因为盲人协调性比一般的要差一些。
嗯。
你要去努力去奔跑，你首先解决自己一个协调能力。
嗯。
对，所以想跑得快也是有点难度，主要就是场地比较大，人又比较多，然后对这种未知的恐惧感啊之类的就要克服一下，然后其他的也就是一些球感培养一下，最起码我感觉也要个这么个几个月时间吧。
今年31岁的陈山勇是队里的老大哥，2007年曾入选国家队，北京残奥会亚军，全国两次锦标赛冠军，世界杯季军，伦敦残奥会第五名，征战多年，他身上有太多荣誉。但当问起盲人足球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时，陈山勇说，
如果没有接触了盲人足球的，我可能局限于在南通，就在江苏里面这种圈子里做按摩，或者是接触的朋友都是这个圈子里的。因为足球的我也是坐了第一次飞机，然后因为他我出了南通这个城市，去了海南这些各个全国的各地，然后接触了全国就是高水平的这些足球爱好者吧，然后也登上了这种体育的这种大舞台，展示了自己，也因为了他改变了我人生的很多这种生活观念，也感谢这种盲人足球改变了我很多的东西。
自从建队以来，江苏盲人足球队曾两度问鼎全国冠军。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球员都是业余才踢球的。26岁的孙峰在场上四肢后卫，平时他经营着一家盲人按摩店，每月收入能有1-2万，只要球队有比赛要征召，他随叫随到，而这也是其他队员的训练常态。孙峰说，其实踢球的补贴并不多，每个月也就几千块钱，对大多数球员来说，金钱上反倒是损失的。可每次只要球队征召，他们都会随叫随到。除了竞技之外，盲人足球对他们而言是娱乐，也是一种证明，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好玩。
因为我们其实本身日常的这种业余生活比较缺乏，然后体育项目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替代娱乐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突出一下这个个人的能力。其实有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奔跑的速度不见得比中超上面的速度慢多少，
对，
基本上踢盲人足球的运动员很少说是为了名利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去踢，都是一种爱好。短短人生多少年，那踢踢也就那几年，没图什么呀，好玩。
我们听到的是江苏台记者钱一鸣的报道啊，这是一支来自江苏南通的盲人足球队，他们的球好像踢得比较纯粹，好像也更有乐趣。 好了，各位，那到这里呢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陈静，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
一份心情，一个江苏。